今天我们继续要来看创世纪。两个礼拜前我参加一个丧礼啊，那么这位过世的伯伯呢，他就留下一个遗愿，他说他要火葬以后，他把这灰葬在那个骨灰葬在那个海里面，丢在从 Galveston 出去把它丢在海里面啊。那这是他的遗愿。今天我们看创世纪最后一章，就有两个丧礼。那么这两个人，一个是雅各，一个是约瑟，他们也各有他们的遗愿，或者说遗命啊。哎，上周我们讲过，雅各对于自己身后的事情留下了遗嘱，他说他要把他的遗体送回迦南地啊，葬在祖坟里面。他对约瑟和他的儿子们说：“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、以弗人田间的洞里，与我主我父在一处。”那么这就是亚伯拉罕当初为向赫人买下了一块坟地啊，作为他们家族的坟地。那么雅各死了以后呢，约瑟就得到了法老的批准啊，就按照父亲的遗愿，就上迦南地去安葬他的父亲。上去的时候，有约瑟的全家、他的弟兄们啊，还有他父亲的眷属啊等等，统统一起上去。那法老呢，也派了许多这个大臣高官跟他一起去，长老啊、车辆啊、马兵啊，他们一方面说神在圣经里面说那一帮人甚多啊，上去很多人跟他一起上去。这些高官和军队一方面是保护约瑟啊，他是宰相嘛哈。那一方面其实也是监视他，怕他不回来了哈，所以呢，保证约瑟会回来服侍埃及的法老。第五十章十二节到十四节，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圣经啊，如果你没有圣经，我们也把这一节经文打在这个地方。讲到雅各的儿子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，把他搬到迦南地，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。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人买来为业做坟地的。十四节说，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呢，就和众兄弟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。那我们今天就要到这个回来讲这个到回到埃及以后所发生的事情。葬了父亲以后呢，约瑟就和众兄弟从希伯伦啊回到埃及，一路走过来。我相信这个约瑟马上就想起了当年被卖的情况，他跟着这埃及的商人被他兄弟卖了以后，他是一个奴隶，他跟着埃及商人从这条路走回来到了埃及。那我相信会勾起很多的回忆啊，但是约瑟圣经给我们看见他是能够超越这些事情的人啊，他能够相信神是一个掌权，认识到这些事情都有神的美意，他不为自己伸冤，他甘心饶恕得罪自己的人。但是约瑟的哥哥就没有这份平安，他们回来的时候也看到同样的景色，触景生情，就想起当年自己如何出卖了自己的亲兄弟，欺骗了自己的父亲，可以说是往事不堪回首。因为心里面的内疚啊，所以一路走来心情可以说越走越沉重啊。他们就彼此商量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啊？我们商量什么事情呢？他在十五节，十五节，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，就说：“或者约瑟怀恨我们，照着我们以前待他的一切恶，驻足的报复我们。”哥哥们承认自己对约瑟所做的事情是恶事啊，他们认识到这个是个罪恶。现在约瑟是埃及的宰相，手里拿了生杀大权啊。他的哥哥原来就是不喜欢约瑟啊，因为嫉妒约瑟。那现在呢，他们就推想约瑟一定也会恨他们。他们这些人原来就是有仇必报的，你们还记得那个在示剑那件事情吗？西缅跟利未杀了那个整个城的人，为了因为他们得罪了他们的妹妹。那他们就想约瑟一定也会报仇了。所以如今父亲不在了，他们就怀疑 约瑟会不会就趁机来报仇。这个怀疑使得他们忘记了约瑟曾经说过的话。约瑟说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自忧自恨。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，从那个迦南地回来，来这个见约瑟的时候，约瑟说，你们不要为这个事情来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，神差我在我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，保全生命。他们也忘记了这十七年来啊，这个雅各在埃及地住了十七年啊，他们全家都在那个地方，约瑟照顾他们的恩情，他们都忘记了。十七年来，约瑟都没有追究任何的事情啊，因此呢，他们心里面产生了怀疑，这个怀疑就是不信，他们不相信约瑟，不信任约瑟啊，所以他们就去做了一件事情。我们现在读这个十六到十八节啊，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，你父亲未死之前先吩咐说，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，从前你哥哥恶待你，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，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。他们对约瑟这样说，约瑟就哭了。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，我们是你的仆人。圣经其实没有记载雅各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，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是真是假。但是呢，也许是约瑟的哥哥们呢，是假借父亲的口来认罪，来求饶恕啊。他们这样讲的目的当然是说，假设约瑟不愿意饶恕，至少要看着父亲的面上来原谅他们。但是我们看他们所讲的这段话，我们来观察一下，这哥哥们的认罪可以说是相当的真诚，也非常的彻底啊。第一，他说你父亲神的仆人，他们承认自己是神的仆人啊。同时呢，他们也提醒约瑟说，是你的父亲的神，意思就是说父亲死了，父亲的神还活着，所以我们是神的仆人。所以他第一承认自己是属神的，第二他用了两个字，他说请你饶恕我们的过犯和罪恶。过犯是指得罪人，罪恶是指得罪神。后来摩西颁布律法以后，就有两种祭，一个叫赎前祭，一个叫赎罪祭。赎罪祭就是你得罪了神，你要去献祭赎罪。赎前祭呢，你得罪了人，那你不但要献祭赎罪，你还要去赔偿你所得罪的那个人，你造成他的损害，你要去赔偿，这个赎前祭。所以在这里他讲到，我求你饶恕我们的过犯，得罪了人，和罪恶得罪了神。然后他说，我们从前恶待你，面对自己被我自己得罪的对象，他承认自己所做的是错的，承认的行为是恶的。你们知道在希伯来文里面只有三个字来形容罪恶，就这三个字通通被他们用上了，过犯、罪恶、恶。然后他说求你饶恕，我们认识罪人需要，罪需要得到饶恕，罪需要得到饶恕，所以他要求对方的原谅。他们俯伏在地，他们有一个谦卑的态度，但是这个俯伏在地呢，再一次也应验了约瑟所做的梦。你们还记得约瑟的故事，他做了个梦，就是兄弟父母通通向他下拜啊，这个梦就是应验了然后他们说，我们是你的仆人。仆人在这里原来是奴隶的意思，奴隶啊，不是普通的仆人啊。当年他们把约瑟卖了做奴隶，现在他们说我们愿意做你的奴隶啊，来赔偿，有点暗示那种律法里面以牙还牙的这种暗示啊。但是听了这个话，约瑟就哭了，哭了这个应该当作落泪哈，比较合适。约瑟为什么会落泪呢？因为这个传话的方式，他不敢，起先不敢来见他，派人来传话，显得很生疏啊，已经大家相处了十七年了，还是这样子的有隔阂。然后那话里面的内容就反映说，他们心里面对于约瑟的害怕，表示他们跟约瑟之间的关系没有恢复，关系没有在破裂的状态之下。 所以约瑟心里很难过。他说，我们是你的仆人。哥哥的话表示他们愿意接受犯罪的后果，这话说明他们不明白约瑟的恩典，约瑟已经赦免他们了，但是他们却要靠赔偿的行为来弥补自己的过失。但是恶事已经做了，历史不能更改，哥哥们不可能再弥补什么损失，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约瑟赦免他们的恩典。今天许多人来信耶稣也是觉得太简单了啊，只要信就好了，我们什么都不用做，耶稣就赦免我们的罪。我曾经遇过一个人，他不肯信耶稣，那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我要再盖好一点，我的行为要盖得比较配做基督徒，我才来做基督徒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啊，我们人永远不可能满足神那么高的标准，神的要求，所以我们的得救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用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。同样的，他的哥哥不能够改变这个历史，他们做的坏事已经做了，他们只能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接受约瑟对他们的赦免的恩典。约瑟为什么会赦免他们呢？因为约瑟这样子说，不要害怕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19到21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这段话代表约瑟信心的最高峰啊！有的人说，圣经里面除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一句话说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除了那句话以外，有人认为约瑟讲的这段话就是圣经里面最能够代表赦免的话。他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，第一他说不要害怕，他第一体会他们的心情，体恤他们的心情，他们心里有一个惧怕，他们不信任约瑟，他们害怕约瑟，他们怀疑约瑟。第二他说，我岂是神呢？他认识到神是做审判的，神要审判，神要为人伸冤，但是人不需要做这个事情。其实约瑟有机会也有能力来报仇，但是他不会代替神，他说我不做审判官，我不是神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然后他说，你们意思是坏的，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，神有他的美意，神在那里掌权。然后他提醒他们说，今日的光景，今日什么光景？就是他们以色列一家人在埃及安居了17年啊！不但如此，保全了他们的性命，他们还能够完成父亲的遗愿，把父亲送回迦南地去安葬。这一切的说明，现今的光景，今日的光景是那么的好，都是因为约瑟的心意是恩典的心意。所以他说，你们看到这些今日的光景，为什么还要怀疑？你们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。他就保证他们说，我必养活你们的妇人，你们的妇人，你们的孩子。到24节告诉我们，他到临死的时候还纪念到他们的需要。所以我们看到约瑟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活的信心，他不但相信神，他也把神的爱活出来，他爱人不只在言语上舌头上，当然在行为上，他不把自己当神以德报怨，也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要爱仇敌，在路加福音6章告诉我们爱仇敌的功课是主耶稣要我们学的，在这里约瑟就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。我岂能代替神呢？这句话在74译本，就是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，他是这样翻译，他说我是属神的，那意思就是说自己是神的器皿啊，来完成他的心意的。约瑟很早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到这一点，他是属神的，因此他随时随地都意识到神的同在，他有些事情他就不敢做，他用信心的眼光来看事情，他不接受波提法的妻子的诱惑，他说什么，他说我怎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呢？这个房间里面只有他跟他两个人， 但是呢，他意识到神的同在，他不能得罪神。他的长子取名字叫马拿西，意思就是说神是我忘记了一切的困苦。他的次子取名叫以法莲，意思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两次都是说神使我，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他都意识到神的同在，神与他同在。他对兄弟说，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不是你们把我卖到这里来，是神差我来的。所以在每一件事情他都能够认识到神在他里面，因为约瑟明白神的心意，自己是属神的，所以他凡事都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。有一个老牧师，他有一张书签夹在他的圣经里面，他喜欢拿了这个圣经跟书签去探访别人。这个书签很特别，是用丝线织出来的，编织出来的。那么他每次去探访一个有需要的人家，有困难的人家，那些人都会问神为什么这样待我呢？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家里面呢？他就会拿出那个书签来，他先让他看这个书签的背后有很多线头，红红绿绿颜色，看不出来是什么图案。然后他再把这个书签反过来看，它的正面上面写了一句话，神就是爱。他就解释了，他说人看到的都书签的背面啊，看不出来神有什么心意，就问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这些难处临到我啊？但是有一天神让我们看见书签的正面，就明白了啊。同一张书签，我们人看到的是背面，神看到的，神的计划是他的正面，是神的美意，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。二十二节讲到约瑟和他的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啊。约瑟活了110岁，父亲的眷属，我们说下一章slide啊，父亲的眷属包括什么呢？就是雅各的妻子利亚，这个拉结都死了，那剩下就是雅各的妾，对不对？还有就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啊，还有他们的孩子，还有他们的孙子，一大堆，一大家人啊，他们都住在埃及。这里说什么呢？约瑟实现了他的诺言，因为他说我必供养你们，供养父亲的家属，对不对？二十二节的上半句哈，吕正中的译本是这样翻译的，他说约瑟就住在埃及，他和他父亲的家都住下，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家父亲的眷属和约瑟一同安居在埃及。我们知道从雅各去世到约瑟去世中间经过了55年啊，因为约瑟愿意饶恕他的弟兄们，罪的问题解决了，才带来心中的平安，大家才能够和睦同居这么长的时间。所以世人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我们生来都是罪人，罪人的天性就是不肯饶恕别人。英文有一句谚语，他说 Don't get mad, get even, 有没有这样的话啊？不要发怒啊，要报仇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，中国人也有这样讲的。所以不肯饶恕别人是我们的天性，但是结果是什么呢？当我们不肯饶恕别人的时候，结果怎么样？反而把自己陷在苦毒里面，反而害了自己。有两个美国士兵，他们曾经被日本人关在那个集中营里面啊。后来他们战争结束被放出来以后，有一天其中一位去拜访另外他的战友，他就问他，你已经原谅那些残暴的日本人了吗？这个人回答说，是啊，我早就原谅他们了。那你呢？那个战友咬牙切齿地说，我不能原谅他们，我恨透他们了，这些坏蛋把我害惨了，家破人亡，我现在每天都想到要怎么样，恨不得把他们千刀万剐。就另外那位战友就说，要是这样的话，你今天还把你被他们关在他仇恨的集中营里面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一个人若是不肯饶恕人，是因为他不认识饶恕人的神。23节，约瑟得见他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，马拿西的子孙孙子 拉吉的儿子，也养在约瑟的膝上。因为约瑟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，他就领受了神的祝福，神所应许的祝福。神曾借着雅各啊来祝福约瑟，说了一句话，他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，是全旁的多结果子的树枝，他的枝条摊出墙外，就表示是一个非常茂盛的一棵树，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果子，就预言到约瑟的后裔让非常的极其的繁多。所以约瑟看到以法莲的第三代，这句话的意思也许是他看到他的曾孙，也许是看到他的这个曾孙第五代，这不一定啊。那也意思就是说约瑟的子孙非常的繁多，并且他有这个福分能够看见他第四代的子孙，并且把马拿西的孙子养在膝上。养在膝上这个字也有不同的解释，有人说就是这个收养成为他的儿子，我认为比较可靠的解释就是这是一个象征，就是说抱在把孙子抱在身上来祝福他的意思。但综合起来，这给我们看到一个图画，就是约瑟的晚年四代同堂，含饴弄孙，传承他的信仰，是一幅美非常美丽的图画，被神祝福的图画。因为约瑟明白神的心意，他甘心的顺服，就神特别的祝福他，所以雅各对他的祝福在他有生之年就开始应验了。神的应许我们说必定成全，因为信靠的人有盼望。讲到神的约，24节，约瑟对弟兄们说我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里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神必看顾你们啊，这句话24节、25节重复了两次。我们知道凡是圣经里面重复的话都是很重要的。来，我们对旁边的人说，神必定看顾你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。神必定看顾你。看顾这个字在旧约里面用了300次啊，它的意思非常的丰富，可以翻译成眷顾，可以翻译成来帮助，可以来成神来拜访我们、造访我们，还有一个字很特别，就是数点我们啊，数算、数点。他接着约瑟看顾了以色列的子孙，现在约瑟要死了，约瑟说神必定看顾你们，表示他的信心，神必定会继续的看顾他们。从前神是借着约瑟来看顾他们，现在他神自己会借着别人来看顾他们。但是看顾这个字呢，也可以翻译成为数点，我们说过了，而且在圣经里面用了103次，是非常多的，大部分都在民数记里面。神必看顾你们，所以包含了一个意思，神必数点你们，意思就是说有一天他们要出埃及。我们记得在民数记里面，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，在旷野神就数点他们2次，一次是为了把他们组织成军队，第二次是为了要分配这个土地啊，按照这个人数来分配土地。在以色列中那时候被数的就是男丁啊，就20岁以上的男丁有60万还多啊。那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全家下来才70几个人，对不对？就变成了60万。所以神要数点你们，暗示了神要带他们出埃及，而且变成一个很大的耶和华的军队。所以约瑟相信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不但相信神会眷顾以色列的百姓，他也相信有一天神会数点他们，也就是神会带他们出埃及，回到迦南，得到迦南地这块地方。约瑟的遗言提到了神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地方，那这当然是指迦南地了。当初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啊，又启示把这个地赐给他，后来又跟他的儿子以撒啊讲把这个约重申，这个约跟以撒，后来跟雅各也重申这个约，就表示这个亚伯拉罕的约神给他列了以后，就借着以撒、雅各传下来。所以呢， 这句话说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地。在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，神又讲了一个预言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神的预言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的确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，我要惩罚，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哪里出来。那我们现在都知道了，他们寄居的地方就是埃及啊。但是在圣经里面的人物，他们当时是不是知道呢？从17岁被卖到埃及，约瑟在埃及住了多久？93年，对不对？110岁减掉17，那几乎就是这个预言400年里面的1/4哦。他住在埃及地，所以我想啊，约瑟当时可能已经意识到神所的寄居之地就是埃及了，所以他相信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必定应验，也就是说神要把他们从埃及领到迦南地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。后来神呼召摩西去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就这样介绍自己，他说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他就是暗示到这个亚伯拉罕的约，因为亚伯拉罕的约是借着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来的，也就是说神领他们出埃及是根据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好，25节26节，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，神必定看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。约瑟死了，正110岁，人用香料把他熏了，把他收敛在棺材里，停在埃及。24节的遗言是关乎还活的人，25节的遗言就是关乎约瑟自己的将来。他说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，就是搬到迦南地。他要像他的父亲雅各一样，叫以色列人起誓一定要做这件事情，表示这个遗命是非常的重要。但是约瑟没有讲他什么时候把这个骸骨搬上去，对不对？那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的棺材停在埃及，这说明我们倒过来推想，说明这个子孙们遵循他的命令，没有像雅各一样马上把他的骸骨送回迦南地落葬。那么为什么约瑟会留下这样子的遗命呢？当然一个可能的理由就是这样对以色列人是一种保护，因为埃及人看见这个棺材就想起来他们所敬爱的约瑟啊，曾经救了他们啊，因此他们就会厚待以色列人。但是我想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，就是为了提醒以色列人，神的应许是真实的，必定成就，提醒他们说埃及是寄居之地，有一天神要带他们领回到应许之地迦南，那时候约瑟要他们把他的骸骨和他们一同回去啊。所以以色列子孙每次看到这个棺材的时候，就想起了约瑟的话，要完成使者没有完成的意愿，他们就会重新得力，再一次充满了盼望。即使在困难的时候，他们知道他们的盼望在应许之地迦南地。约瑟一生丰功伟绩，但是到了我们读新约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提。新约的圣经只提了一句话，就在希伯来书，把它列入信心英雄榜里面，说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。所以约瑟遗命把棺材留在埃及是因为他的信心，就像信心另外一位信心英雄是亚伯，他这样说，希伯来书说，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，他的棺材留在埃及就仍旧印证神的应许。棺材停在埃及这个见证并没有落空，再过了300多年，神就呼召摩西命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出埃及的时候，圣经记载说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，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，神必眷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。后来约书亚夺取了迦南，圣经就说以色列人从埃及 所带来的约瑟的骸骨就埋葬在示剑，这个是雅各留给约瑟的那块地。约瑟的故事可以从二十节来做一个总结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这里这个好字啊，就是创世纪第一、第二章里面描述神的创造，神造了万物以后，他就说一切都是好的。这里的害字呢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恶待你，这个恶字啊，所以一个是好的，一个是恶的，一个是好的，一个是不好的。人做了恶事，被神扭转过来，成就了他的好意。所以这不光是约瑟的故事，也是整本创世纪的故事。创世纪的第一章、第二章讲到神造万物，一切都是好的。那么为什么到第五十章呢？就是一口棺材停在埃及，代表死亡，是不是？像约瑟这样的好人，约瑟这样的丰功伟绩也不免一死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三章，我们的始祖亚当犯了罪，死就进入了这个世界，人人都有一死。从第三章到十一章，就是记载人类的堕落啊，里面经过了挪亚洪水，经过了巴别塔。但是到了第十二章，我们就看见神开始行动，他拣选了一个人，就是亚伯拉罕，给他立约。这个约是一个救赎的约，他要把人类从这个恶，这个第三章所引进的恶里面救出来啊。所以呢，从十二章到五十章就是这个救赎，他讲到亚伯拉罕的故事、以撒的故事、雅各的故事、约瑟的故事。人所做的是恶，神却他用来成就他好的旨意，这就是他的救赎。神可以使用好事，也可以允许坏的事情来完成他的旨意。这个观念在神学上叫做神的照管或者神的护理。新约的罗马书讲得最清楚了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这里有三个要素。第一，讲到神的主权，万事包括所有的事情，好的、坏的、富足的、贫穷的、病痛的、健康的、工作或者失业的、结婚的、离婚的、朋友或者敌人，有些你能够看到，有些你看不到的，都包括在里面，一切都被神所使用。第二，讲到神的目的是为了信徒能够得到益处。第三，讲到神的启示乃是神的美意，是我们可以晓得的。但是对我们来讲，神的心意是一步一步的展开，并不是一下子都告诉我们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看，才能够清楚明白。有位姊妹几年前，这是我们西区教会的一位姊妹啊，她怀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她叫她妈妈从中国出来帮忙，所以她申请，结果签证就没有通过。那么女儿生下来以后呢，再去申请，她妈妈还是没有通过，说她本来，她说我本来就不善于打理家务啊，现在还得了产后忧郁症，所以当时非常的痛苦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心里面就非常的埋怨，非常的苦读，自己怎么这么倒霉，这么备孕啊。因为当时他还不认识神。那刚好呢，他有一个邻居是我们教会的，那么就介绍他来上这个，你们知道林师母有一个蒙福家庭的课，他就来上，他开始学习怎么样自己来教育孩子，带领孩子，并且因此听见了福音，他就信了主啊。不但如此，后来他妈妈也终于来了美国啊，而且也在我们教会信了主，受了洗。所以他这样做见证，他说现在回顾过往，我恍然发觉，若非经过那一段困苦的时期，我不会来到教会，我更不可能得到宝贵的救恩和永生的盼望，所以一切都有神美好的旨意。所以就像约瑟所说的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本来他以为是倒霉的事情，却因此成就了神的美意，得到了神的祝福。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处在困境里面，看不见神的心意， 也许不能够马上领会神的心意是什么，在这些难处里面，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要把这个难处临到我呢？我们要记得约瑟的话，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愿意跟约瑟一样有信心说，神必定看顾你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意思原是好的。主啊，你必定看顾我们。主，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仰望你。主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如何，但是我们知道你必定看顾我们。谢谢主，我们把这个话语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走永生的道路，有永生的盼望。这样祈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